弟兄姊妹平安，跟你旁边的讲，新年非常非常快乐。我想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怎么样去在新年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开始？我们要做些什么？在1857年呢，住在纽约市有一个人叫耶利米，当时他46岁，他非常爱主，他虽然觉得说自己没有很多恩赐，像别人一样可以为主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有一年，这一年当中，他就有一个新的愿望，因为他对于灵魂失丧的人一直感到负担，所以他就接受教会的邀请，去负责在纽约市做一些分派福音单张的侍奉。在1857年，这个耶利米开始在这个纽约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分发单张啊。跟路人谈论耶稣，但是他的街头布道不是很顺利啊，没有人理他。这个时候，神把一个声音就放在他的心里面，说跪下祷告。所以他就印了一堆的传单，发给每一个他遇见的人，就邀请任何想要在周三中午12点到1点祷告的人，可以到纽约北富尔顿街这个荷兰改革宗教堂的3楼去祷告。所以他就分发了1000份的传单，到处张贴海报。终于到了星期三12点，一个人没出现，所以耶利米就跪下来独自祷告了30分钟。12点30分，5个人走进来了，哇，感谢主。接下来的一周，20个人来了，在接下来的一周，30个、40个人来了。所以他们就决定每天从12点到1点聚集为这个城市祷告。再过不久，有一些牧师也来了，他们说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教堂也开始这么做。之后在6个月内，每天有超过5000个祷告的团体在纽约聚会。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全国，费城、底特律、这个华盛顿特区都开始举行祷告会。事实上，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啊，后来也几乎每天中午都去参加祷告会。所以过了2年之后，美国约有15000个城市每天中午在市中心举行祷告会，千万人在主的面前悔改。而这一次的复兴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没有任何一位出名的牧师或者任何一间出名的教会跟这次复兴有关。这次复兴的开始都来自于一个想要祈祷的人开始的。弟兄姊妹啊，我想新年来的时候，世界各地都在期望复兴，对吗？包括所有的教会都努力啊，要复兴，要复兴，希望用各式各样让教会复兴的策略运动，神学院也发展出各样的理论，教会经营的模式，各种统计的研究啊，讨论怎么样带来教会的复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神向我们所展现那个最简单跟直接的方式。在历代志下7章14节啊，这段经文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其实这一段经文就道出神的心声，就是说神的子民今天如果要得到医治，得到复兴，关键于不在于找很多的方式，而在于我们要渴望去寻求上帝他自己。上帝说，如果你们祈祷并且寻求神的面，他将要倾听、赦免、医治，然后带来复兴。神如果要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要先看见我们有没有真正去渴望与他同在的心。所以神一直在等待他的子民祷告祈求复兴，除非我们跪下来谦卑自己，坚持寻找上帝，邀请他来，否则复兴不会成为现实啊。 不管是教会的复兴、困境的突破，或是我们个人生命的重启啊，都是从谦卑跪下开始的。我们可以从一座城市的复兴来学习这个秘诀。这个城市非常特别，叫尼尼微，听过吗？啊，尼尼微啊，这个是一个异教的城市啊。他们在先知约拿的布道当中得到极大的复兴。那么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就找到那个复兴的祷告的一个内涵啊。在约拿记十三章一到九节啊，这边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就照这个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都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孽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那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复兴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首先第一个，复兴的祷告是一个破碎的祷告。就好像这个尼尼微城的国王说，我要宣告禁食，整个城市啊，不管是人跟动物都要披上麻布啊。为什么要披上麻布啊？在旧约的时代当中，这个是表达我们心灵很破碎的一种方式。当然重点不是这种外在的禁食哦，法利赛人也禁食嘛，对不对？而且常常这样。但虚有其表没有用啊。一个人真正表现出破碎，而且承认我们自己需要神，那个才是神正在寻找的破碎啊。在圣经的当中，神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人真实知道我们的生命光景是有破碎，是有不堪的，当我们放弃我们的骄傲，当我们跪下承认生命不再是我们能够控制，当我们承认神才是我们的生命之主的时候，神就会开始眷顾我们。弟兄姊妹，你还记得耶稣说过两个去圣殿祷告的人吗？有一个法利赛人很炫耀他的敬虔啊，他说，感谢主啊，我很高兴我不像其他人那么糟糕啊，我信上帝以此为荣啊，然后他列举了一切为上帝做了好事啊。另外还有一个税吏，他说，我没有任何的价值，他说，上帝啊，我是个罪人啊，求你开恩可怜我啊。请问神喜悦谁的祷告？税吏的祷告，对吗？耶稣的回答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上帝衡量一个人属灵生命成熟的方式，常常是说这个人是说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诉说，哇，自己做的多好啊，多敬虔啊，做的多少，多么有信心啊，哦，属灵圣洁，不像别人一样，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或者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痛悔破碎，需要神开恩可怜，并且高举神的怜悯，就像那个税吏的祷告一样。事实上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他敢承认他是软弱的，通常这个人是更加勇敢的，对吗？有多少人敢把自己的软弱真的暴露在别人面前？没有吗？我们都是用各种的方式来包装自己啊，让自己变得更好，对不对？我们放上各种的滤镜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明明我已经五十多岁，看起来滤镜一下来，哇，像二十岁一样啊。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得好，但是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最真实的自己袒露在神的面前、人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成长的开始。神说，这个人很有勇气，我要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大卫的诗篇啊，诗篇五十一篇十六到十七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忧伤的灵啊，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但弟兄姊妹啊，忧伤痛悔的心在今天非常罕见啊，更罕见的是忧伤痛悔的教会啊。我想今天大多数人对教会跟自己的属灵状况都很满意，对吗？我想要问你，你认为今天的北美华人教会都很健康吗？我们可能都不太以为然啊，对不对？摇头啊，总觉得啊，教会有这个问题那样的问题啊。但问题是哦，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翻开教会的祷告事项，上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忧伤痛悔的祷告，对吗？所以说到底，我们骨子里总还觉得，哎，教会还不错哎，我们不需要什么改变啊，我们对现状感到满足啊。我以前在侍奉那个教会，我观察那个祷告的事项，不管什么样的祷告事项，什么活动结束，上面都有一句话，圆满结束啊。那有些聚会明明没什么人，圆满结束啊。这个就是对那个教会光景感到自满。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觉得对自己的教会感到满意？为什么会觉得说今天北美的教会啊，我们觉得还不错？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属灵光景觉得还可以？那个是因为我们把今天的教会跟世界相比啊。当我们跟世界相比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教会还不错啊，因为我们比世界更有道德、更有爱心、更愿意付出啊。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把教会跟初代教会相比的话，啊，我们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在破碎的当中谦卑自己啊，真正敞开自己去面对自己的软弱跟别人的软弱，然后真的祷告神，你来复兴我们吧。复兴的祷告是一个破碎的祷告，因为神首先就要复兴的是那个祷告人他自己啊。但弟兄姊妹，神从不会轻看破碎的心啊。我们的一个心啊，如果破碎啊，就会开始有缝隙，对不对啊？我们觉得啊，这个缝隙真的不好啊。但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的心产生缝隙的时候，神的光才能够照进你的心里面去啊。神那个恩典、真理跟医治的光，会透过那些破碎的裂痕，照进我们那个心的开口，充满我们的心。神的光要充满我们到满意出来，甚至可以照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复兴祷告是我们神的子民带着眼泪跟敞开的心啊，跪下祈求神介入我们来生活，介入我们的教会那个人。而这个是神等待听到的祷告。第二个复兴的祷告是急迫的祷告。约拿书三章八节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啊。这个切切很重要啊，切切所带的是一个紧急啊，一个迫切的感觉啊。那个祷告复兴的人是那个祷告时间长、努力强烈，而且从内心的深处坚持祷告，切切的祷告，我称呼叫开足马力的祷告。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个就叫做开足马力的祷告。有些人会说，哎，我为我家庭的复兴祷告整整一星期，但什么都没发生。这个不叫复兴的祷告， 也有些人说，我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整整一个月，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个也不是复兴的祷告。那些祷告复兴的人是破碎的，是全新的，是带着对现状的绝望，对神的盼望，而且用不停息的坚持向神祷告的人。他们从不放弃，不是只有一个星期，不是只有一个月，他们从不放弃个人生命跟教会复兴的祷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布道家叫穆迪？听过吗？布道家穆迪有一次去英国度假，他不打算在那里讲道，但在那里呢，他遇到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就说，穆迪先生，我们对你非常了解啊，我们教会很需要你在我们当中讲道，你周日愿不愿意过来？所以这个牧师的请求下面，穆迪呢就在星期天的早上到那个教会讲道，然后就在当天下午，穆迪在他的日记里面写着，这一群会众是我见过最死气沉沉的一群人。那但是呢，比对这一群人讲道更糟糕的是，他答应当天晚上再回去讲道。所以当天晚上他回去了，讲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感受到底下的会众突然活了起来，他就觉得说，有没有必要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成为基督徒，就一问，几乎整个教堂的会众全部站了起来。这下穆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说，你们也许不明白我在问什么，你们先全部坐下来，坐下来，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一名基督徒，等一下我们解散的时候，请你到旁边的小房间来跟我见面。结果当第一堂结束之后，他就走进了那个挤满人的小房间，甚至走廊也站满了人呢。那这个穆迪就对这个牧师说，这到底什么情况？牧师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但我认为你应该继续讲道。所以第二堂的聚会，穆迪特别小心，他强调他是呼召那些认罪悔改而且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那么当他呼召会众决志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刻意重复说了三次，要非常仔细的，而且三次几乎都是全教堂的人都站起来。于是穆迪就请求，凡是真心确实，你们确实确实确实要归向耶稣基督的，下一个晚上，就是星期一的晚上，再到教堂会面。但事实上，因为这个穆迪他隔一天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星期一的早上就上了火车去爱尔兰继续他的假期。但是当他下了火车之后，马上收到电报，你回来，复兴已经爆发了，所以这个穆迪赶快再回到火车上，回到那个教会。原来星期一晚上来聚会的人比主日更多，所以穆迪只好回去连续再讲了十个晚上，就好几百个人就响应呼召成为基督徒。那个是在1872年的夏天，后来复兴就在英国，在苏格兰等地爆发。到了1873年，这个穆迪在爱尔兰，在苏格兰跟爱丁堡七个星期，这个得救的人数一路上升，到了一个程度，几乎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在这一次复兴的潮流当中蒙恩得救。连穆迪自己都无法理解，怎么这个复兴怎么来的？但他一直感觉背后有个力量是推动这一切的原因呢。后来穆迪发现是一个80多岁，名叫玛丽安阿德莱德的病弱寡妇啊。他在报纸上面读了穆迪的布道，他就开始每天祈祷神会把穆迪带到他所在的教堂，而神听了他的祷告，就把穆迪带到那里去。感谢神啊，神透过一个老妇人的祷告带来复兴，让成千上万的灵魂得救。这就是复兴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祷告者放下自己，完全依靠神的祷告，坚持下去，只等到复兴来到。这个就是祷告者生命开始复兴的征状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7写了什么？那边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不住的祷告，跟你旁边讲，要不住的祷告啊，要不住的祷告。 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当他在雅伯渡口看到耶和华的使者跟他摔跤的时候，这个早晨使者说，啊，让我走吧，容我去啊。那雅各在创世纪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坚持。弟兄姊妹，新年一年来到，接受这个挑战，坚持祷告神，把复兴送到这里来，说神，我不会放弃，直到复兴来到。第三个复兴祷告是走向神的祷告。这个圣经一再提到这个特点，在约拿书三章第八节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然后丢弃手中的强暴。然后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身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到七节也是提到，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承认，复兴不到今日教会的主要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实的去走向神啊。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啊，用我们自己想要的方式啊，自私的祷告，神啊，你走向我们吧。但事实上是我们要走向神啊，而不是神走向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们还觉得说，啊，我们是顺服神啊，但事实上我们常常祷告，上帝你来满足我这个那个的需要啊，我们更期望上帝来顺服我们的祷告啊。弟兄姊妹，我要说教会要走向神啊，我们作为领袖要走向神啊，弟兄姊妹要走向神，真正的走向神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有每一次有多少祷告的操练，也不是说我们手上看做了多少属灵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圣经所定义的走向神啊。圣经的定义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连结于神啊？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荣耀神啊？这个才叫走向神啊。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可以做尽属灵的事情，但也可以全是为了荣耀自己的。而当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就成为自己就成为那个偶像了。当我们所做的事情窃取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就像这个耶稣时代的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说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啊。所以复兴的祷告，我们转向神，走向神，我们从自己生命的宝座上面走下来，这个才会真正恢复复兴所需要的公义跟圣洁。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个雅各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没有说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你仔细回去看这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他说的是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换句话说，一个人走向神，神才会宽恕聆听医治他们。当我们走向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神看我们为义，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否被称为义人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真的认真的去对付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隐藏的黑暗跟软弱呢？近代最大的复兴之一是在1949年，叫赫布里迪的这个群岛的复兴啊。这个岛群是一个苏格兰附近的岛群，就开始于两个亲姐妹啊，84岁跟82岁，其中一个人的眼睛还是瞎的，但是他们对教会有很大的负担，因为他看见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决定一个星期两次跪着祷告，从晚上11点到早上4点。所以有一天的晚上，其中一位就看到异象， 他看见教会挤满了年轻人，还有一个陌生的牧师就在讲台上面，所以他就深受感动，他找了教会的牧师，建议牧师也找一群同工，我们一个星期两次来祷告。所以牧师就找了七个同工，每周二跟周五在一个谷仓里面祷告，而这两个姐妹也跟他们同心在家里面跪着祷告。大约六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晚上，当这七个弟兄跪着向神呼求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就开始念诗篇二十四篇。这边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当他念完之后，就定睛对其他人说，我们做了该做的，祷告也祷告，等候也等候，但我们跟神的关系对齐了吗？所以他就举手问神说，我的手是洁净的吗？我的心是清洁的吗？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他扑倒在地上，其他的人也深深被圣灵所感动。当他们在主的面前俯伏，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不洁，领受圣灵的更新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就开始运行在那个地方。很奇妙，那里的人开始意识到有一位神啊。然后第二天，那个村座那个地方的人心已经不在工作上面了，这些教区里面的男男女女开始思考这个永恒的真实性啊。那么这个老姐妹看到这个情况，就请这个牧师去邀请她在异象当中看见的牧师啊。她说，哎，既然神启示，就会帮助我们找到他。然后刚好这个牧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会，在那里的牧师就推荐了有一个牧师叫 Campbell， 牧师就前去。过了几天， Campbell 牧师到了那个岛屿，已经晚上九点，当他到了教会，已经有300个人在那里。那一天晚上， Campbell 牧师说，我感到神的同在跟圣灵的运行，但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到了11:15聚会结束， Campbell 牧师准备要离开，那一位在谷仓祷告诗篇二十四篇的弟兄也仰着天祷告说，神啊，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你已经应允要把水浇灌给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所以他跪下来继续祷告，突然之间教会的门就开了，一个已经出去的弟兄走回来对 Campbell 牧师讲说，牧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神已经听我们的祷告，神真的听我们祷告。这个牧师就走到教堂的门外，看见门外有600个人，而这些人当中有100位年轻人是刚从舞厅过来的。很显然，跳舞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思想神或永恒的事嘛，对不对？但很奇妙的，当他们在跳舞的过程当中，神的能力突然拜访他们，然后突然音乐就停了，舞厅也空了，他们就疯狂地逃离舞厅来到教会。还有一些已经上床睡觉的人被圣灵感动，纷纷穿上衣服，不明所以就往着教会去。弟兄姊妹啊，教会没有任何宣传这次聚会，但是神为他自己做了广告。当渴慕的灵降下来，那600个人全到教会去了，而那个可以容纳800个人的教会就挤得满满的。那一天聚会到早上4点，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救，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呼召，因为复兴来临的时候人都不需要呼召了，神就自己来呼召他们了。到了早上4点，当 Campbell 牧师准备离开教会，又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说，哎，牧师啊，请你快去警察局啊，现在有400个人在那里啊。当他走进警察局，人人都在向神呼求怜悯，有一个老先生喊着说，神啊，我连地狱都不配去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而这群人是从12英里外来的，牧师问他，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他们说，我们就是想来啊。这个就是复兴啊。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地区的教会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每一个人都被一种不能解释的力量所吸引，祷告会到处被兴起，每天中午大家自动停工2个小时， 好让大家可以参加祷告会。在那一次的复兴当中，全城人都会在街上互相叫住，然后问同样的问题，不是你吃饱了没，而是你今天祷告了没啊。这个是很好的问候，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以后你遇到弟兄姊妹，不要说吃饱了没，问他祷告了没，祷告了没。哦，我们基督徒啊，这个问题应该问得 更深刻一点，对不对？在这里我们都吃得过饱了，对不对？但祷告未必祷告嘛。当我们询问，哎，你祷告了没？你为教会祷告了没？有没有我为你啊可以祷告的？哇，我们一起的灵命就被提升起来了。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可以来教会听到听到听到，我们每天可以祷告祷告祷告，但直到我们真正从生命的宝座上面退位，真正走向神的祈祷，神他才会回应我们。他们在尼尼微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自卑求告耶和华离开他们的罪。那约拿书三章十节就讲，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信仰，神会用一个强而有力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我们要确保自己是走向他的，复兴会在我们真正寻求神的时候造访的。复兴的祷告是破碎的，是急迫，是转向神的祷告，而关键就是我们愿意从那宝座上走下来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进修营啊，主题是谦卑与骄傲。那个带领的老师呢，就说到这个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故事嘛，他就说到说耶稣为门徒洗脚，唯一有反应的就是彼得，他的嘴里很谦卑的说，耶稣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记得吗？但也就是这样。但令人不解的是，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门徒看到这个情况，他行动起来代替他们的老师替别人洗脚，更没有人一个人察觉到自己应该起来替他们老师洗脚。有些时候我们的谦卑常常也是在嘴上，对吗？但是言语态度行动，有时候我们还是非常骄傲去代替别人。所以在那个营会的这个灵修操练里面，我就问神说，哎，为什么有时候我明明做了这么多我觉得自己是为弟兄姊妹好的属灵的要建造神国度的事情，哎，结果人还要很生气要反对要攻击我。那过去我会觉得说，啊，那是对方的问题，他们不够属灵，生命不成熟啊。但是也许我的判断虽然是真的，但是那一次神就光照我发现，也许更多的问题是我自己。因为如果今天我觉得自己很无私做了很多，但所侍奉的人，我所侍奉这些人还是不满我的侍奉，那有可能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仆人的姿态，也许我失去了一些谦卑的姿态。不是我做的事情错了，而是我的姿态错了。所以神就让我看见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愿意跪下来替你洗污秽的脚，你还会骂他吗？我相信正常人都会非常感动，对不对？但如果今天我是站在讲台上拿着浇花的水就冲你的脚，那你可能就要骂我，对不对？那脚都很干净，用浇这个水管还 比我自己手洗还干净啊，但是那个姿态就不对了。所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姿态啊。而从我们真实的姿态，往往就会在别人脚脏的时候，在别人生命软弱的时候，在别人说话反对的时候，就会真正表现出来。所以神就让我看见自己在二十多年的侍奉当中，实在存在太多的骄傲，而且叫理直气壮的骄傲啊，觉得我说的事情是对的，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我哪里骄傲的。但是神在那一天就把一个清晰的意念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就是最骄傲的那一个， 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当你为别人的反对不断的辩解，想要说服对方的时候，神对我说，你在冒充上帝啊。所以那一次的营会，神让我看见极大的骄傲，他简直让我看到无地自容的自己。但感谢神，我也看见神无比深厚的慈爱跟宽恕。神再次医治我，复兴我的生命啊。神对我说，世界没有你啊，太阳一样升起，教会没有你啊，说不定成长得更好，你的家没有你啊，一样可以生活啊。但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嘛，神能做得比我更好嘛。然后神对我说，请记得你不过是人啊，但是也要记得你永远是我所爱的儿子。这是神对我说的话。所以我把这一段领受送给各位，谦卑我们自己，悔改走向神，开始复兴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可以长年累月做许多其他的侍奉，做得津津有味，但是我们要坚持每天祷告15分钟却办不到，因为祷告是所有侍奉当中最艰辛也最需要付代价，也需要时间才能够看到结果，所以可能是最没有成就感的侍奉。但是祷告也是最有能力，也是神最喜悦的侍奉，因为祷告才会呈现一个真正倚靠神、信靠神、把主权交托给神的一个正确姿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操练祷告，从祷告的生活去建立我们这一年的生活，你会看见神的手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开始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我们实在充满了软弱，充满许多的骄傲，充满在生命当中许多的裂痕，但主你是充满恩典、充满医治跟宽恕的神。当你医治的光照进我们生命当中的裂缝的时候，主你的光就要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感受到从主来的恩典、医治、帮助。主，我们真是愿意走向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宝座，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思想什么，不管是个人的，不管是在教会的，主，我们都先来你的面前寻求你，真让我们能够走向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更加的连结，以至于当我们谦卑在主你面前坚持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就等候你的复兴来到。主，我们相信你将用一个奇妙的方式，用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你就要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教会祷告，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祷告，愿主你真是在今年当中来复兴我们的生命，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感受跟荣耀，而是为着主你名的荣耀，因为你的心是要拯救万人，你的心是要让这社区当中失落的灵魂能够归向耶稣。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你的教会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愿主你亲自来使用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